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全球哗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态势导致了广泛的关注。有分析说，习近平延续权力主要目的在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议程，并且准备强硬对付试图遏制他的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利用海陆空以及网络武器对抗五角大楼。与此同时，有中国官方智库人士公开表示，让中国永远处于美国的主导地位下是不正常的。那么如果美中对峙不可避免，美中军力将如何对抗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西亚尼斯 Harry Katsianis， 欢迎您，卡西亚尼斯先生。
Thanks for having me。
谢谢各位的邀请。
那么卡西亚尼斯先生是通过翻译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您刚才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丁树范教授。那么丁教授是通过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先请教在美国的卡西亚尼斯先生啊，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您可能这两天也注意到新闻报道了，随着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准备修宪来延续他的这个执政期间呢，那么有很多人担心这是否会加速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种对峙和抵触呢？您的看法？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here in Washington to be
华盛顿里其实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发展呢非常的担心。我想很多的在美国这里的亚洲专家呢，世界各地的亚洲专家呢，以前呢都觉得呢可能会发生呢，已经有很多的文章呀，社论呢都在说啊，习近平可能会这么做。我觉得在头几天呢，大家当然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啊，大家不知道未来该有什么样的预期。那我想现在呢，大家已经开始讨论到底习近平未来会如何的这个继续掌权，而且至少在华盛顿这里呢，大家已经开始讨论他会在什么样不同的领域呢，关于核心利益方面，比如说南中国海呀，会有什么样新的做法，比如说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加强对于南海这里的掌控，或者是有更多的人工岛，或者是呢把更多的军事资产呢放在这些岛上啊。在华盛顿里大家也很担心的就是他是不是呢会更加的对于台湾呢更加的这个强硬啊，很多人担心啊说他可能会呢在台湾附近呢有更多的这个军事设施啊，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呢、啊、那最后呢我还会说有很多人担心他在东海这里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当中呢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在讨论呢习近平是不是会更强硬的在东海这里呢耀武扬威，所以这些都是他有可能会做的。因为二十几年前呢中国开始呢他们的军事的这个发展最主要就是要针对第一确保台湾不能宣布独立，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呢中国一定会管，第二个就是要在一个大的战争当中呢要能够打赢美国。
是，那么卡西亚尼斯先生，我们也看到了《纽约时报》在昨天做了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里面呢，他引述了一个经常是反映中国官方立场的一个中国智库的人员的话说，他说到，如果美国一直抓着主导地位不放，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他也说到，不排除美中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也与您刚刚说的非常的类似。您认为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军事威胁？那么如果美中这两个可以说现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真的产生了军事上的冲突，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I think it would be,
我觉得呢
essentially be World War III.
其实就会变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就像你刚才说的打起来，这个会让北韩的状况呢听起来呢这个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看看呢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啊。我觉得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北京和华府之间的压力点的这个数量啊，大家要记得我们在谈南海啊、台湾啊、东海啊这些问题，但是呢总是有一个东西呢一直让北京和华府呢可以携手来合作，那就是呢贸易以及经济上的合作啊。我们看看两国的关系当中呢，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啊，那就是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尼克松这个正常化关系以来啊，那贸易呀、啊、还有经济呀、啊、这个呢是可以让中国和美国都可以同样受益的，但是这个关系呢在特朗普的政权当中呢好像呢开始被动摇了啊。特朗普呢现在呢还有很多其他官员呢都说啊，北京现在对华盛顿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啊问题非常大，有很多人担心说特朗普的政府可能会开始对北京使用关税啊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经济现在呢可能会变成关系当中的一个负面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华盛顿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关系呢已经开始动摇了，如果这种状况开始的话呢，其他的问题其他的挑战就会变得更加的严峻了。
好的，我们现在转向我们在台北的丁树范教授。丁教授您在线上了吗？
在，我在。
是，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的卡齐亚尼斯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就是说习近平延续权力是否有可能加剧美中之间的对峙与抵触。那么《纽约时报》也在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看到他在文章里面主要谈的就是随着习近平的这个权力扩大，美中将会迎来新的冷战。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某种程度我不必然同意，我是觉得就是说习先生他的个人的个性跟中国现在内部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主要扮演主要的关键因素。因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呢，那么中国老百姓意识到，那么西方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都在整个经济上国力上都面临很多问题，可是中国安然度过那个危机啊，这第一点。那么使得中国老百姓也意识到，就是说，哎，中国现在也蛮强大的，可以度过很多的危机。第二点就是习先生的个性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讲，非常有主导性的人。他2009年在墨西哥访问的时候，这个针对的很多的访问，他就说我们中国一没有不输出革命，二不怎么样等等。那么你们西方国家这个对中国说三道，其实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先生个性来讲的话，就会让他觉得说，他也想要利用这个这么好的机会表达中国的意见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两个主要的趋势了啊。那么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从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末期的时候呢，美国内部对一个中国这个不满的声音是在逐渐的升高，可是这个升高的声音在这个川普当选总统第一年呢暂时被压下去，因为大家不知道川普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那么他的个性又不可捉摸，那么川普似乎也想跟中国表示一个好的关系，可是呢似乎中国在某些方面呢不太能够满足川普总统的某些的这个要求或压力，比如说贸易支持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说中国某种程度来讲对国内的市场其实是有点在走回头，比如讲要求西方以透这个释放技术的才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可是中国呢也并没有开放它的市场，比如说像微确的可以在全世界通行，可是呢 Facebook 在中国被这个完全被封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先生长期任职不必然会引起这个美中的冲突，而是说彼此之间有这么一个长期美国内部长期一个不满的趋势，现在在逐渐的在爆发出来，加上川普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贸易赤字问题等等等等，所以让这个美国内部不满中国的声音借着机会能够再抬头，而中国也因为老百姓的压力、习近平先生个人的个性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让双方面这个紧张关系是在往上，似乎有点往上提高。可是我觉得从川普总统个人来讲，他要的基本上还是贸易，解决贸易相关的，包括 保护美国的这些大企业的智慧财产权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主要的。所以如果这个部分能够某种程度的解决的话呢，那我相信就是说双方面的军事的对立呢可以某种程度管制住。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有不少观众朋友进行了发言呢。我们在网络上的聊天室里面，这位署名叫 F 赵的网友，他提到习近平延续任期，这表明了中共将要长期维持其军事扩张、战略扩张的政策，专制体制与强人政治的结合，配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无疑将严重挑战甚至颠覆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美国除了要持续增加军事投入，坚定地推进印太战略之外，还应该缓和与伊朗、俄罗斯的关系，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地遏制中共的对外扩张的野心。我们现在再来继续听听我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答复。第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主持人好，我认为中国不会和美国对抗的，从特朗普的访华、习近平在故宫接待他的规格上都可以看出来。我认为有些人对在这个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的反应有些过度，是一部分人希望中国乱，希望这个习近平尽快下台。因为目前中国的国情是领导人终身制和国家主席的任期没有关系的，如果习近平真的想终身制的话，他没有必要改国家主席，他可以像邓小平那样以平民的身份照样是核心，照样是核心，改说明他想以法治国，想让国家主席真的恢复到他的实质国家元首。
好的，
他是谁？
是，好，李先生，好，谢谢您，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就是来自辽宁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就想针对刚才那位就是网友，发表的看法，我就回应一下。
嗯哼。
我不知道那位网友他作为一位华人，他的立场是站在美国的立场还是中国的立场？就是说，他一向就是他刚才就批判中共，就是你批判中共也不能说是中国是在扩张，其实中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批判，但是你作为一位华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去说话，说中共在扩张，那中共一直也没有在扩张呀。关于在南海，比方说南海吧，南海就中华民国时期就有11段线或9段线，其实中共只是在维护现在中国的主权。中共是有独裁，是有专制，是有不好的地方，这些你是可以批判的，但是说中共在维护中国主权的这件事情上，你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华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去批判中国的政府？我现在就发现咱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吧，就是有的时候请一些外国人去评判一些事情的时候，倒可以公正的评判一些海外的华人，无论中共他做的对错，在他们的立场上都是用意识形态去批判去。中共去维护中国的主权，他们也要批判。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李先生发表的看法。我想就请我们的卡齐亚尼斯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啊。那么刚刚这位李先生说到，他不认为中国是在扩张军事。那么您最近写了一篇有关于美中对抗的这个相关的文章，在文章里面您特别提到了说，撇开当下恐怖组织 ISIS 还有乌克兰以及叙利亚的挑战，美中关系是当今全球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您能不能深入的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您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呢？
I mean it i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它的确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之一，也是有可能是最大的挑战。去年的北韩的危机当中，我们看到了，占领了美国在亚洲政策的大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谈别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回头看看，为什么中国要不断的这个增之呢？我们可以看呢，比如说中国在这个鸦片战争的时候啊，有很多的主权呢丢了啊等等呢、啊。 很多中国在加强自己的国力啊，还有军力呢，其实都是为了要确保说过去的这个情况呢不会重复啊。我要说的很清楚呢，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呢人口也非常的多，经济也增长非常快，而军力呢会从这当中呢很自然而然等等也跟着增长啊。你不需要在普林斯顿有个博士学位也可以懂得这一点呢，但是大家不懂的就是军力在增长啊，它呢现在呢有可能会去改变到国际的体制啊，让大家感到非常担心。举例来说，几年前中国宣布九曲线，然后对南海呢宣章主权的时候啊，这个对于亚洲专家当中呢大家觉得很关切啊，因为基本上中国就是在说这边的海洋是我们的，历史会告诉大家这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做过的啊，从哥伦布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中国开始去打破现有的规范的时候呢，让世界各地的国家就开始担心啊，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个和平呢被挑战了，大家感到很担忧。另外也看看呢中国现在军事资产的本质，他们的这些军事资产呢就是为了要去对抗美国的军力投射。举例来说，中国在从台海危机开始，也就是 DF-21D 啊，这个杀手级的导弹呢，他们还没有去测试过，但是呢，开放的这些信息呢，告诉我们这个导弹呢，它可能可以速度呢非常的快啊，可以射程非常远的1500多公里，而且有可能会危害到美国的航母，而且呢，另外一种导弹 DF-26 呢，也有可能打到关岛这么远的地方啊，所以呢，大家看到这种状况呢，就知道为什么美国呢要去管呢台海的问题，还有南海的问题啊，那因为中国要跟我们抗衡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你去跟美国的专家来谈的话呢，还有中国专家谈的话呢，大家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看中国它是如何的扩大自己的军事的力量，还有它的影响力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状况让我们感到非常担忧。另外我要提的一点就是，华府这里有很多人也非常关切的，那就是中国的这个挑战了。就是如果你看看呢，上周在华府这里呢有很多讨论呢，座谈会呢，很多华府的专家呢都很清楚的谈到了中国的威胁啊，就是说特朗普政府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降低中国的威胁。所以大家说中国现在不是什么威胁呀，他说他不是来这里呢制造麻烦的呀，但我觉得我们要看他实际的行为，而不是只听他说什么而已啊。这个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嗯，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Black Draco 的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的聊天室里他提到了，美国和中共的对抗早就不可避免，中国古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除非美国能放弃日本、韩国、台湾和南亚的盟友，缩回北美，不然中共迟早要和美国全面对抗的。什么是中华崛起？中国历史上的每次崛起至少是统治亚洲。那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台北的丁树范教授，您同不同意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抗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很多的看法都认为随着中共的不断的这个扩增军备，那么很有可能是中国方面率先挑起这样的一个对峙，您的看法呢？那么对中国来讲，到底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他们面临的是哪些军事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呢？
我想怎么讲，就是说中国现在搞军事现代化，那么中国也在发展经济，也透过一带一路，那么透过以经济的方式呢，那么但习近平先生在这个19大说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呢他也许是一个出发点，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可是呢他的结果对于整个权力的影响是蛮大的。所以权力很讲白就是说，美国的地位会不会下降，中国地位会不会进一步上升，讲白一点是这样。那么国家跟国家之间坦白讲，权力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记得1990年代初期，当日本第一变成一个很大家被常听到的口号的时候，美国那时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打击日本。日本基制来当时已经是美国的盟友，美国照样在打压日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牵涉到权力的问题。那但另外，但就是说， 美中会不会对抗，那中国会不会采取对抗的方式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看怎么去理解对抗。如果说军事上现在美国中国向美国开战的话，我觉得短期内可能是五年乃至于十年，我觉得机会不顶大了啊。我的理由就是说，第一个，其实中国现在内部很多专家学者也在讨论，就是说美国的国力跟中国国力的相比，美国哪些地方强，中国哪些地方强，美国哪些地方弱，中国哪些地方弱。其实蛮多的人，我无法讲说有多少，就是说觉得中国的在虽然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让它的国力已经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快速增长，可是呢在很多方面还是不如美国，比如讲科技的创新能力。当然现在创新能力看起来中国有好的势头，可是呢总体创新能力还是不如美国强啊。那么军力来讲也不如美国强，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之下呢，很多人觉得是说中国应该是继续想办法去累积实力。这累积实力透过许多方面，包括军事现代化，演习变得更严格、更严谨、更趋近实战，乃至于经济要更要发展，然后让科技的创新能力能够融入到整个社会生活里面去。也许再过个十年，中国的国力那时候更强大，综合国力更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再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确是有这个意愿，很多的学者专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中国能够在国际上变成那个所谓的一个超级大国这样的地位啊。当然这个习先生是讲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是呢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他们讲到说要强调所谓多极化体制，其实多极化体制来讲，我觉得在他们的心目中其实就是两极体制。所以两极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就是这两家，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俄罗斯现在国力还并没有恢复，欧盟也不行，日本现在其实也某种程度已经漂流了二十年，所以基本上目前只有中国的势头是看好的。那按照他们的逻辑去的，他们其实真正期待的就是说多极体制是一个多极化，其实只是一个公开的想法，可是内心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希望等于是像冷战时代的美苏两大超级体制，那么在未来等于就是美中两大超级大国，我觉得是他们心目中的想象的一个概念图是这样子。
好的，
当然回归到就是会不会对抗，我觉得可能要看四年以后的状况了。
好，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观众等候。这一位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我不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喜欢看你们的节目，我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吧。那么第一个呢，在中共这种专制的管理下呢，中国是永远不会超过美国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因为中国的体制它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么他们是贪污的，是没有监督的，所以说不管是更新也武器上面的更新也好，或者说哪怕研究经费上面也好，它是有很多漏洞的，我觉得它是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中国有刚才那两个人那个倾向，永远不会跟美国发生战争的，为什么呢？那因为我们从比如说清代也好，清代也好，作为习近平也好，他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真的发动了一场战争，那么可能他就不存在，他可能就下台，或者说被处以极刑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共产党不会主动发起战争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是从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看法呢，我想告诉电视的朋友听你们这个节目。那么比方讲一路一带中国梦，这种口号呢的确在中国有很多人是坚信中国梦的，他们洗脑是洗得非常成功的。比方讲我到了一些外地啊，包括是江苏在中国应该算是比较少数的一个省了，但是我回去以后，他们都会很骄傲的说，再过二十年，我们肯定要超过美国，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越来越翅膀，越来越怎么样？所以说，共产党，我们他的那个洗脑，在我看下来，的确是真的是非常成功。如果说我去跟他们谈论，你的这个梦都是白日梦。
好的，谢谢你，好。 谢谢您，上海的王先生，因为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嘉宾，另外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美之间有一些矛盾，但是没有像有些学者说的有些对抗的甚至发生战争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中美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利益冲突。这特别可笑的就是中国央视有一套节目叫中国舆论场，这舆论场请来还都是一些学者嘉宾什么的，他们在主持人有两条规定很可笑，就是说参加节目的网民必须给这个嘉宾点赞，第二条点赞以后给你们发红包，所以说被人戏称为中国的名利场，是吧？这些嘉宾有的说的是对的，有的说的是很可笑，为什么一定给他点赞呢？就是清华大学那个吴大辉先生天天打着什么亲俄反美的这种什么正能量的旗号，他的在他的眼光呢，美国对的也是错的，俄罗斯错的也是对的，所以说这种观点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起一种误导作用。
嗯，
美国可能在世界上有许多做一些错事，但是俄罗斯也未必做的都是对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媒体来说应该客观的报道这些东西，比如像美国之音谁都不能说给哪个嘉宾必须点赞发红包，是吧？这都很可笑的东西，是吧？
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那我想现在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卡奇亚尼斯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我在这里再谈介绍几位我们在网上聊天时的观众的看法啊。那么这位署名叫 Mark 孙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能够在电视上给我们民众展示的军力估计已经是他最强的军力了，但是我们了解海湾战争的人都知道，现代战争已经是科技战争了，拼量早就已经过时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周后裔的网友他也说，共产党修改宪法倒行逆施，这与世界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民主国家应该引起警惕，美国是自由的领路人，本质上与独裁有天然的区别，战争会引起共产党政府垮台，所以共产党不敢也不会发动战争。我想请教卡奇亚尼斯先生，您怎么样看这样的说法，就是他们说从军事力量来说也好，从政治稳定内部的政治来说也好，中国政府是不敢也是不会与美国来发动战争的。那么另外我们现在谈到了，除了仅仅是美中之间有没有可能加剧产生冲突之外，美中的军力抗衡又是如何？您最近在您的这篇文章里面也提到了，如果美中之间爆发战争，您这个文章是在2015年所写的，所以依据当时的军备来看，您认为中国是必败的。那么现在时间过去了2年多，您的看法仍然如此吗？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这个军事的平衡呢，现在已经向中国那里偏一些了。我觉得要打起来的话，中国还是会输，但是呢，要看时间呢，打的长短呢，看谁会赢。而且呢，你也要去定义啊，说一个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真的要打呢，要打赢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么说吧，有一些方法中国可以用啊，可以打胜战。如果说中国先发动攻击的话，然后呢，如果呢，中国先发动战争，然后呢，北京用他在战争当中的一些优势呢，事先先使用的话，他有可能可以打赢。举例来说，如果中国用反卫星的攻击，用不同的这个卫星的系统来攻击美国的卫星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了。这些卫星呢是美国军队所使用的，让白宫可以和潜舰啊，还有海军啊，还有陆军呢来对话的啊。如果说中国来毁坏了美国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能力，然后打乱了美国联合作战的行动，然后呢影响到我们的指控系统的话呢，让这些系统之间没有办法互相对话，没有办法联合作战的话呢，中国在这个战争当中就有很大的优势。当然美国还是可以对抗它的，可以对中国呢用同样的方法，但是如果中美真的打起来，谁先发动战争的那一方呢是可以占比较大的优势的。而且我们也要想想这个战争会怎么开始。幸好的是现在我 看起来呢，美中之间呢应该是不会打起来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上谈了很多啊，就是说美国的战争是不是可避免的还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那是可避免的。我觉得看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如果呢要恶化的话呢，比如说是贸易的问题啊，或者是领土争分纷争的问题，或者是北韩的问题呢，它最后呢都会带来比较紧张的关系。就是如果美国要去打平壤啊，这样的做法呢，中国会怎么反应呢？那有可能会跟中国起冲突、啊。我觉得我们要整体的来看，
嗯。
但我现在的确是认为美国在军事上呢还是占优势的，这个优势呢到了2020年呢会继续啊，特朗普政府呢投了很多钱来把我们的军队现代化。如果看看现在特朗普政府出的一些政策的指南啊方针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也把中国和俄罗斯啊列为同样非常大的军事的威胁。比如说呢在比较多的力量的一开中东，然后呢把力气放在这里上面，放在中国身上。
是卡提亚尼斯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您刚也提到了川普政府考虑要增加军费，那么对中国来说，下个星期中国要召开的全国人大，到时候就会公布了他们的这个年度的国防预算，所以各界也在密切的关注当中。所以您现在看到美中两国都在提高这个军事开支的同时，也有人说美国现在才开始考虑要增加军备或者是提高这个军事开支，会不会太迟了？那么美国这样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也是针对中国而来呢？
我并不觉得它太迟啊，我觉得美国呢是有优势的，就是我们是可以啊继续维持力量的，这个是美国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呢比如说我们有航母啊，我们有能力支持我们的盟友啊，还有我们的导弹防御系统啊等等。但是大家常常忘记的一点呢，就是呢北京啊他没有测试过啊，他上一次打战是1979年，38年前了，37年前呢跟越南打仗了，这个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呢，1979年的。但是呢反过来呢美国从海湾战争那个时候开始呢，几乎每一年呢都有在打仗啊，在巴尔干半岛也好啊，或者是在中东也好呢，我们几乎每年都在打仗啊，不是那种很大的战争，但是每一年都有在打。我们的能力啊还有很多经验呢，就是跟敌手啊交战的经验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的军人也是世界上受到最好的培训的军人。而中国虽然说北京他们投了很多军费来增加军备啊，但是他们缺少作战的经验呢，他们没有像美国这样子呢在作战当中呢有实战的经验，比如说在海上啊，或者是网络的这个，或者是在陆地上的经验呢。美国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当中呢都打过战，在中国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美中之间美国一个很大的优势啊。而且呢中国它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军演啊等等啊，但是呢真的这种实弹的啊军人实弹的经验呢，枪林弹雨的这个呢是可以让军人有不同的这个培训的，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对于这方面很难仿效的。
是，我们节目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最后请两位嘉宾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跳出了军事的这个框框之外，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在昨天晚上一致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这项法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丁树范教授，这个如果有观众朋友不了解，这个台湾旅行法它就是未来允许美台之间的高层官员互访，那么重点在于可以邀请台湾总统来访问华盛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中国方面呢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今天发表了一个措辞非常强硬非常严厉的一篇文章，里面特别批评了，说这是美国国会冲动和好斗达到了沸点，那么美国的议员们是用这个法案在发泄对中国的种种焦虑和狂躁。我想请丁教授谈一谈您怎么来看中国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反应。那么也有人说美国除了在军事途径之外，台湾问题或许也是一个通过台湾的这个密切往来，或许也可以用来制衡北京，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丁教授？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因为这个事情，《环球时报》往往是站在我们在外界往往把《环球时报》看成是一个中国内部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报纸，所以《环球时报》任何的讲话都往往是非常的激进啊。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法案通过，开了一个这个门，让台湾跟美国的这个高阶政府官员可以相互访问啊。那这个事情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也不见得会有那么的糟糕。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讲的坦白就是说，如果哪一天台湾的高阶官员要到美国访问，或者是彼此要相互访问的话，彼此一定要谈一些东西。可是就是说，台湾内部现在因为有基于很多的因素，很多的东西都不太能够达成一个重大的决议。比如讲，我们希望加入这个 TPP， 可是呢，美国官员常常就问台湾说：“那你们准备好没有？你们是不是能够开放美国猪肉进口？这个进口到台湾？”可是台湾内部农民有个非常大的这个力量反对美国猪农产品进口，特别是猪肉的，因为台湾中国人主要吃猪吃的比牛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便是说，即使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透过法律让两岸台湾跟美国高阶官员可以互访，可是问题在。回归到台湾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到底台湾准备好了没有？
嗯哼，好的。
我觉得这可能本身是一个台湾一个最大的挑战在这边。
好的，好，谢谢您。
这是我个人从台湾内部了解。
好，谢谢您，丁教授。那么卡奇哈尼斯现在一分钟左右时间，美国除了在军事上可以来抗衡中国之外，是不是能通过与台湾的密切往来来制衡北京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老实说呢，已经在做了，在特朗普的政府当中，不会说呢有非常大量的高层的官员呢都是非常亲台的，比如说呢蔡英文呢在特朗普刚当选的时候呢就打电话给他啊，北京一开始呢头几天呢至少是我读到的啊。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啊。我想呢，之后的这个反应呢也是非常强的。我觉得美国应该要跟台湾有非常强的关系。我觉得美国应该是不会想要改变现状。我的确认为美国应该要和高层的台湾的官员可以有互动。这个并不代表会改变任何的现状。美国并不是要去改变现在台海的这个现况，但是我们应该有能力跟台北合作，因为台北毕竟是我们美国的盟友之一，而且美国也已经承诺了要去保护台湾。我觉得北京不需要担心，但是我觉得要北京注意的就是有些事情不需要过度反应啊。美国在南海的问题呢，没有很大的这个反应其实美国可以做很多，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在东海呢，美国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几年前呢，中国的态度非常强硬的时候，美国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北京应该要非常的小心啊。
好的，谢谢您，卡奇亚尼斯先生，抱歉要打断您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那么在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节目也将继续就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来进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看。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